大提琴演奏和钢琴演奏，当然了，本来我是想，那个放两个钢琴独奏的，让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大提琴和小提琴，因为我还有一个小提琴，准备了一个小提琴独奏的版本，可能这样的话，我们的时间要如果要听三首歌，可能就有一点点比较紧张，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目前我们听到现在为止，大家有没有听到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你们可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听到了刚才的，最开始的两个，一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的，然后后来有个 Shvatskopov 也是女高音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之前那个钢琴的 solo，钢琴 solo 和这个 cello 大提琴的，大家感觉到这几个版本，你们听到有什么不一样吗？谁想说？
我比较喜欢那个 Shostakovich，他的那个他的感受啊，会比较好像我虽然不懂得他唱什么，可是可以听到他的那个他的 emotion 呢、啊。
情感出来了哈，他这个crescendo 的，就是他的内心的这种焦急的、焦虑的这种，他能有表现出来。对，OK，很好，是这样的。那么其他本来这首歌它就是写给女高音的，实际上，舒伯特作为他的第一首作品，声乐作品是这一首。那么舒伯特本人他的一生，他是在比较困苦的，比较就是说生活比较潦倒，比较困苦。那么他在情感、爱情方面，他也没有什么收获，可能他也没有什么经验。但因为他外形啊，他的形象啊，也不是那种特别容易吸引人的，他可能就是也属于那种，就是身材呀，也不那么好看呀，什么之类的了。但是呢，他的，以他没有这种丰富的那种真正的人生当中，他没有这种情感方面的这些经验来讲，他能够写到这么深的，能够把这 emotion 的这种情感，他能够写到这么的深，也是相当相当棒的了。17岁就能写出这样的一部作品，真的是叹为观止啊！所以我就非常希望说，我们能够了解、能够认识这些作品，而且是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好像我还什么都不会呢，基本上是这样子。OK，那通过他的钢琴右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不断的就是在通过他的强弱变化上下走动。那么当他的心情、他的情绪到了最高的时候，他推到上去，那么到了最后逐渐变成 pianissimo 又开始结束了。等于是说最开始他就是很无助的，很内心很焦虑的，就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忧郁的。开始唱这首歌，唱着，在这过程当中，他对他自己充满了对这个充满了向往，充满了那个希望啊，就是他的情绪到达了一定的一个高度了，可是到了后来一看啊，又没了，慢慢的又回来了，又弱起来，又渐下来了，又回到了彷徨无助的这种忧郁的状态上来，所以他到最后弱的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相当相当好的。那么如果从声乐上来讲，以歌唱的来讲，我们听了这三个的话，那我也是同意美玉刚才的感受。那么我们刚刚听钢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钢琴的这种抒发有什么不一样啊？钢琴它更加就是说它的那个情绪比声乐表现得更加激烈，搞到没有？就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那个抒发的更加那个什么？因为它的钢琴又要把旋律表现出来，同时又要把伴奏表现出来，所以它钢琴一个人要做到这么多，就是它表现得更加，我个人听起来的话，我觉得表现得更加丰富，它的情绪更强烈啊。从弱到哇，它的强烈的部分更加的明显啊，然后到后来也是暗暗就是慢慢的暗淡下来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大家接下来有空的时候可以听一下两位钢琴独奏者不同的表现，就好像我们原来听到本来还有一个王羽佳的，但是我看因为我怕时间不够，所以呢我们可以底下的时候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再去听一听，对比一下，去感受一下它不同的这种表现啊。OK，那么这首歌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感受方面 啊，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到下面一首。下面一首是 Nacht und Träume， 夜与梦。夜与梦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然后它从技术上要求很难啊，就是技术上歌唱的技术 technique 上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嗯，这首作品它是1823年的写的。嗯，那么同时它的这个作者呢，它取材于一个叫冯 Collin 的一个他的一个作品。哦对，很好。嗯，它是 major 的 key， B 大调的了， B 大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间又变调了，变到了 G 大调上去了。所以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中间部分我们会听到它转调，转调它的音色就是哎又不一样了。但是它从头到尾整个这首歌它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缓慢，非常非常缓慢的。那么它表现就是说在夜晚啊和梦境中，就是实际上这首歌它表现的就是在夜晚还有梦里的那种一个冥想的，就是在去想象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一种向往吧，也是对美好的一个向往。嗯，那么它实际上它从头到尾都是非常非常安静的这个状态贯穿全曲。从刚刚开始它就要非常轻的非常高位置的很轻的这种控制这个声音，所以这首歌呢它从技术上来讲非常非常的难于它的控制，但是唱好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就推荐的是那个叫，我看看，那第一个是，弗莱明唱的这首歌是唱的真棒。嗯。